第九天，什么是令神欢喜？愿耶和华因你欢喜。民数第六章二十五节，求你因仆人欢喜，教我生活正直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三十五节。
讨神欢喜是人生的目标。既然讨神欢喜是你人生的第一个目的，你首要的工作就是去发掘如何达成这个目的。圣经说，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，然后去做。圣经清楚地给我们一个令神欢喜的例子，那人名叫挪亚。在挪亚的时代，整个世界已经是道德破产了。每个人不为神，只为自己的享受欢愉而活。神无法在地上找到一个想要讨他欢喜的人，他心里忧伤，后悔造人，他因此非常厌恶人类，开始考虑要除灭一切的人类。但是却有一个人让神心中欢畅。圣经说，可是上主喜欢挪亚。神说，这个人带给我欢笑，我要以他的一家从头开始。因为挪亚令神欢喜，你我今天才会在世上存活。从他的人生，我们可以学习五个令神欢喜的敬拜行动。当我们全心爱他，神就欢喜。即使世上已经没有人爱神，挪亚仍然爱神多过爱世上任何事物。圣经说，挪亚终其一生都是如此。挪亚一直跟随神的心意，又享受与神的亲密关系。这就是神最想从你那里得到的。这就是宇宙间最令人惊讶的真理。我们的创造者要与我们交往。神为爱你而造你，并热切盼望你能回应他的爱。他说，我不要你们的献祭，我要的是坚定的爱。我要我的子民认识我。从神所说的这句话，你能否感受到他对你的感情呢？神深深的爱你，并渴望你的回应，又期待你认识他，花时间与他在一起。这就道出为何学习爱神和被他所爱是你生命首要的目的。耶稣称这为最大的诫命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当我们全心信靠他，神就欢喜。神喜悦挪亚的第二个原因是，挪亚即使在看来不合逻辑的情况下，仍然坚信神。圣经说，由于信心，挪亚在还没有看见到的事情上面，听从神的警告，造了一条方舟，使他和全家得到安全。这样他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从神领受了因信而有的义。试着想象这个情景，有一天神来到挪亚面前说，我对人类很失望，除了你之外，世上所有的人都不思念我，只有你挪亚，看到你我便欢喜，你的人生令我欢喜。我准备用洪水毁灭整个世界，只留下你的一家来重新开始。你去做一艘很大的船，它要救你和所有的动物。这会给挪亚带来三个难题。第一，挪亚从来没有看过下雨，因为在洪水之前，神借地上的雾气滋润大地。 第二，挪亚居住的地方与海洋相距十万八千里，就算他晓得怎样造大船，他又该如何把大船拉到水中呢？第三，挪亚如何把所有动物凑在一起，并照料他们呢？但是挪亚毫无怨言，也没找借口来推辞，他完全信靠神，因此得神喜悦。完全信靠神的意思是，信任他知道什么对你的人生最好。你期待他持守他的应许，帮助你解决困难，并且在需要时使不可能的变为可能。圣经上说，他喜爱荣耀他，并信靠他很久，慈爱的人。挪亚用了120年的时间才做好方舟，我相信他曾面对许多令人沮丧、受挫的日子。年复一年没有下雨的迹象，他被残酷地批评为这个自以为神对他说话的狂人。我能想象，挪亚的孩子们对于在自家前院新建大方舟，一定常常感到尴尬万分。即便如此，挪亚仍然信靠神。你生命中有哪些地方需要完全信靠神呢？信靠是敬拜的行动，就好像孩子信靠父母的爱与智慧，父母就快乐。同样的，你的信心也能讨神的欢心。圣经说，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当我们全心全意遵从他，神就欢喜。保存各种动物免受洪水侵袭，需要在补给后勤的细节上花费许多的心力。每件事情都必须完全按着神的指示去完成。神没有说，挪亚，随你的心意，做一艘旧船吧。神清楚指示船身的大小、形状、材料，以及要带上方舟不同数量的动物。圣经描述了挪亚的回应，挪亚就这样做了，上帝吩咐他的，他都照样做了。请注意，挪亚是完全遵行，没有疏忽任何指示的，他完全依照神的时间与方法，这是全心投入的表现，难怪神喜欢挪亚。假如神叫你造一艘大船，你是否会感到疑惑、抗拒或有所保留呢？挪亚没有，他全心全意地顺服神，那意味着毫无保留或是毫无迟疑地去做神要你做的任何事，也没有任何耽搁来对主说，我来祷告看看，你没有任何延迟地去做。每一位做父母的都知道，延迟的顺服就是不顺服。神对于要你去做的事，没有义务向你解释或是提供理由，因为我们慢慢的就可以了解真相，但我们却不能够拖延抗命。立即的顺服比毕生钻研圣经更能令你认识神。事实上，某些命令除非先遵行，否则你永远不会明白它的意义。我们往往尝试选择性的遵从神，我们会向神列出喜欢遵行的清单，却漠视那些我们认为不合情理、困难、昂贵或不讨好的事。我会去教会，但不会使意奉献。我读圣经，但不原谅那曾伤害我的人。部分的遵从其实等于不遵从。全心的遵从是热切又满有喜乐的去做。圣经说，欢欢喜喜的顺服他，这正是大卫的态度。耶和华啊，求你把你的律例指教我，我必遵守到底。雅各也曾对基督徒说，我们讨神欢喜是因着我们所做的，不是单因着我们所信的。这是说明救恩不是赚得的，只是出于神的恩典。不过，作为神的儿女， 借着遵从神的命令，你可以讨他喜悦。遵从神也就是敬拜神。为何遵从神能讨神喜悦呢？因为这表示你真正的爱他。耶稣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当我们不断赞美感谢他，神就欢喜。没有比接受别人衷心的赞美和欣赏更能令我们感到开心。神也是这样，当我们崇拜仰慕他，他就欢喜。挪亚的一生令神喜悦，因为他活在赞美和感恩中。洪水结束后，挪亚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筑坛献祭，表达他对神的谢意。圣经说，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在坛上献祭。因为耶稣的牺牲，我们不需要像挪亚般献上祭物，取而代之的却要以颂赞为祭，以感谢为祭。我们赞美他是神，感谢他的作为。大卫说，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，以感谢称他为大，这便叫耶和华喜悦。当我们向神献上赞美与感恩时，一件奇妙的事会发生，那就是当我们令神欢喜满足时，自己的心灵也同时充满喜乐。我母亲很喜欢为我下厨，甚至在我与凯婚后回老家，她都会预备丰富的家常美食。她生命中最快乐的事之一，就是看见我们这些孩子们高兴地吃喝享受她所预备的食物。我们吃得越开心，他内心就越快乐。当然，我们也因着表达对他厨艺的赞赏而享受取悦他的快乐，这是双方面的享受。因此，每当我吃这顿大餐时，也会一面大声嚷嚷地赞美我的母亲。我立意不仅享受食物，也要取悦母亲，于是皆大欢喜。崇拜也是双向的，我们享受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而当我们向神表达我们的欣喜享受时，便带给他欢喜，这也加增了我们的喜乐。诗篇说，一人欢心快乐，在神面前欢喜歌唱。当我们使用我们的才干时，神就欢喜。洪水之后，神给挪亚这些简单的指引：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，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，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，如同菜蔬一样。神说，现在是生命向前进的时刻了，做我计划人类去做的事，成家立室，耕种养生，真正做人，这正是我造你的模样。你也许认为做属灵的事，如读圣经、聚会、祈祷、分享见证，才会讨神的喜悦。你可能以为神对于你生活的其他部分不关心，事实上，神乐于查看你的生命里每个细节，无论在工作、嬉戏、休息或进食，他不会遗漏你任何一个动作。圣经说，近前人的脚步由主来指引，他喜悦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。除了犯罪，我们只要存着赞美神态度去做每件事，每件事都能讨神的喜悦，包括了洗碗、修理机器、推销产品、编写电脑程式、耕种、养家等等，都能够荣耀神。神如同自豪的父母，他特别享受观看你使用他赏赐你的才干与能力。神刻意赐予世人不同的恩赐，他造就某些人运动神经特别好，又造某些人分析能力特别好， 你或许很有机械方面的、数学上的、音乐上的，或是上千种其他不同的恩赐。这一切的才干能力都能令神欢喜。圣经说，他按序塑造每一个人，现在查看我们所做的一切。埋藏你的才能或试图模仿别人，都不能够荣耀神或是令他快乐。唯有做你自己，才能够令他欢喜。当你抗拒自己任何一部分时，就是否认神创造你的智慧和主权。神说，你没有权利与你的创造主来争论，你不过是被陶匠所创造的陶瓷。泥土不会问你为何将我造成这个样子。在电影《火战车》中，奥林匹克短跑选手艾瑞克·里德，他说，我相信神造我是有一个目的，但他也使我跑得快。每当我跑步时，我都感到神的欢喜。后来他又说，放弃跑步就是藐视神。从来没有不属灵的恩赐，只有被误用的恩赐。现在就开始好好运用你的恩赐，讨神喜悦吧。神也欢喜你享受他的创造，他给你眼睛享受美丽的事物，耳朵来享受声音，鼻子与味觉享受味道与美味，皮肤下的神经享受触觉。当你心存感恩，每个享受的行动就成为敬拜的行动。圣经说，神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。神甚至享受观看你睡觉。当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，我记得观看他们酣睡的样子是我极大的享受。许多时候，他们日间惹麻烦，不听话，但是他们安睡时却显得很满足、放心、平和。我便能够想起我多么的爱他们。我的孩子们不需要为我做什么，我便能享受他们。单单看着他们呼吸的样子，我已经很快乐，因为我爱他们。往往凝望着他们的胸膛上下起伏，我便开心的热泪盈眶。同样的，当你睡眠时，神也是这样的含着爱凝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创作，他爱你好像你是世上唯一的一个人一般。父母从来不会要求子女完美成熟才能享受他们，父母享受子女的每一个成长阶段。同样的，神不会等我们变得成熟才喜欢我们，他爱你，享受你属灵成长的每个阶段。或许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有无法取悦老师与父母的一个经验，请你不要认为神对你的感觉也是如此。他知道你无法成为完美或不犯罪的。圣经说，他当然知道我们是什么做成的，他记得我们不过是尘土。神查看的是人内心的态度，渴望要讨他喜悦是你内心最深的渴望吗？保罗的人生目标是，我们立定心志，无论是生存住在肉身躯壳之内，或是因死亡而离开了躯体，都以取悦主为目标。在永恒的意义里，你生命的焦点应该从我能从生命中获得多少快乐，变成为神在我身上可以获取多少快乐。21世纪，神正寻找像挪亚的人，就是那些愿意讨神喜悦的人。圣经说，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看有智慧的没有，有讨他喜悦的没有。过着讨神喜悦的人生，是否能够成为你的目的呢？神会为完全投入这个目的的人成就一切。 九天，我的人生目的省思。思想要点：当我信靠神，他就欢喜。内记经文，诗篇147篇第11节：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。思考问题：既然神知道什么对我是最好的，我应该在生命中哪些部分更信靠他呢？